虽然我和在座的很多的朋友们一样是在城市长大，但是我小的时候并不是住在楼房里，而是住在山脚下的一排平房里面。那个是我们是住在一个中专学校为自己的教室所搭的教室住宅里面。所以我常常想念我的童年，我觉得那是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们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但是同时却住在山脚下，在山野之间。我从我家出门走路走到西湖大概只要5分钟。我们的平房后面还有搭出来的鸡窝，可以让我们养一些鸡鸭之类的东西。每到寒假和暑假的时候，学生们都放，因为这是在学校里面，所以寒暑假的时候整个校园就是我们的乐园，因为学校空空荡荡。所以我们有一些，我和小伙伴们有一些奇思妙想，有很多一起玩的好主意。这让我常常反思，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乏味的人。但是孩子们会吵架，孩子们会争斗，孩子们会抢东西，孩子们还会发生一些矛盾，是两三天之内不能够立即得到解决的。所以我们会彼此恨恶。那么当我们彼此恨恶的时候，我们怎么表达我们彼此的愤怒呢？我们会在某棵树上，或者是在某个墙角，或者是某一个教室门没有锁上的教室黑板上，用小刀，用粉笔，用墨汁写上对对方的咒骂。这种咒骂大多数是把对方比作是某种动物，或者是某个动物没有孵化的后代。我的初中生物学老师正好是我最要好的小伙伴的父亲，也是我们家的邻居，所以当他上动物学的时候，我经常走神儿，想到我把他的儿子比作神，这是他某个动物的后代，当然这也涉及到他的父亲。所以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把他骂成某个动物呢？或者是某个动物的，尤其是软生动物的没有孵化的后代。如果人是进化而来的，人和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给我们一种道德的优先感优越感，让我觉得我把你骂成动物是因为我比动物更加优越，无论是狗是乌龟还是猪。如果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这种优越感从何而来？人的形象比动物的形象更加优越吗？我们今天第二遍的读创世纪当中有关人的受造这段经文。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见人和神的一个相似性，就是神既工作又休息，人也要既工作又休息。今天我希望我们再次的读这段经文，从这段我上次说过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会过三遍。那么今天是第二遍，第二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了解人的来历，人的功能，神造各样的东西都有它的用处，那么人的用处是什么呢？圣经是否给我们一个人作为人的职位描述？就好像我们在五幺教部上看到很多的职位描述，那人被造，上帝给我们的职位描述是什么？我们的 JD 是什么？我们怎样借着我们的职位描述来更好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的1章26节，如果你下次找不到，你可以让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来帮助你。我上次也说过，如果他也找不到，那真是太糟糕了。所以1章26节一直到2章的结尾，这次我来读给大家听。26节，神说，我第一个字又读错了。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造人，对不起，南方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6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呢，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为神的话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经文，使我们看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按照你的形象所造，你的形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帮助我们应用你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这段叙事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人原本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并且我们受命代表神治理这个受造的世界。换句话说，人不是动物的进化产物，人也不是高级动物，人是特别的受造物。这个受造的特别在于两个方面，是谁和做什么。就是你进任何大学的保安，他都会问你的两个问题，你是谁，你来干嘛。同样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给我们这两个答案，我们是谁和我们来做什么。我们也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今天的经文。首先，神的形象体现在我们是谁这件事情上。上帝创造人的第一个描述是在1章26节到27节，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的形象，所以这里讲到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究竟是什么？神学家弗兰姆在《救恩出于主耶和华》这本书中指出，在圣经的世界观当中，在根本上是两种存在，造物主和受造物。唯有上帝是造物主，每一个人其余每一件都是受造物。所以我们在理论上在实践上认识，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要依赖上帝，而不是上帝依赖我们。我们被造是要服侍上帝，而不是让上帝服侍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看见，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有一种极大的尊贵，和别的受造物是不同的。上帝造我们，使我们比任何其他受造物都要更加尊贵。在1章26节，上帝宣告他要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一个人。在这之前，在上帝其他的创造当中，神都没有这样说话，神都没有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这特别的受造物不仅要有上帝的形象样式，他还要管理，就是做其他受造之物的主。而且上帝造我们的方式是特别的，他用尘土造我们。 其他都是说有，说了就成了。而在造人的时候特别指到我们的原材料，神亲自向我们的鼻孔吐气吹气，神用男人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任何的植物，任何的动物，任何的鱼，任何的鸟，圣经都没有讲到他们是这样受造的。那神是怎样造人的呢？我们先要认识人的构造。二章七节，我们上次讲到，这是一个望远镜和一个显微镜的区别。望远镜在一章到二章三节是一个望远镜，让我们看见整个的宏伟的蓝图；而在二章的四节到二十六节是一个好像是拉近了焦距，让我们近焦的看见人的受造。在二章七节，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里讲到人的构造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身体，一方面是灵魂。我们有身体，但我们有的不仅是身体。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在第一章里面他也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好的。有一些的宗教认为身体是一副皮囊，是坏的，身体带来邪恶。有一些宗派的基督徒甚至一些天主教徒认为刻苦己身就是要对付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们学习耶稣的样子，在菲律宾啊，每年的受难日他们都会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是真人钉在十字架上，以此来表明他刻苦己身，攻克己身，叫神服我。这些做法都是受到诺斯底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看不起身体，认为身体是坏的，身体只会让人带来对世俗的欲望。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身体是坏的，圣经说上帝造我们以后看一切所造的甚好，包括我们的身体。当然有一些试探是借着身体临到我们的，但是也有一些试探会借着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灵来临到我们。试探并不仅仅是借着身体而来，身体同样代表神的形象。当我们讲到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道德感，我们的某种情操，我们的审美，这些是和的确和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是有关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同样也是和神的形象和样式有关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体现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怎样呢？那你会说上帝是一个灵，灵是没有骨没有肉，所以上帝没有一个形状。但是我们的身体怎样体现上帝的形象呢？在诗篇九十四篇九节，诗人说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上帝有没有眼睛？有没有像我们这样戴着瞳孔，戴着眼白，戴着眉毛，戴着睫毛的眼睛？我不知道，很有可能没有。上帝没有我们按照字面理解的眼睛，但是我们的眼睛反映出上帝能够看见，对吗？同样上帝有没有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手，我们的膀臂反映出上帝行事的大能。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膀臂，我们的手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并不是说我们一对一的等同于上帝有手有膀臂或者有眼睛。但是就像诗篇里面描写上帝能听见，上帝能看见，上帝有施恩的手，这些都对应到我们身体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反映上帝的能力，也反映上帝的形象。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是尘土的，是有限的。这是为什么你看美国欧美电影，好莱坞电影，当一个人死掉的时候，牧师都会说尘归尘，土归土，它体现我们身体的有限性。我们最终身体是会朽坏的，但是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运动，可以做事，可以思想。这些运动、思想、功能都是来自于神吹进亚当身体里的那股生气，他就变成了一个活人。活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只有身体他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只有他有生气他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人是由灵魂和身体构成的，只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才会被宣告为活人，而两者的分离则意味着一个人的死亡。威廉森指出说，死亡之所以是一个咒诅，因为他把起初创造时不应该分离的两样东西强行的分开，这是死亡的含义。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应许我们，我们这些认识了主的人将来会有一个改变的身体和一个无罪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可以把颂赞和荣耀归给这位创造者。我明白灵魂的问题是一个大坑， 在神学界里面也辩论说人是由灵魂体构成的，还是单单由灵魂和身体构成的。创世纪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个话题足够上一个神学课程的。我只想让大家看见，我们不去深究三元论还是二元论的问题，但是我只想让大家看见，即便人是由灵魂和身体构成的，这两者都带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创造的时候，这两者是一体的，都是美好的。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形象和彰显神的形象。所以这是我们想说的，神的形象的第一层含义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那我们就要思想的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第二层的含义不仅仅是身体。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是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义行和我们的圣洁上反映上帝。上帝在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马太福音5:48，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说，神的形象和样式扩展到我们最里面的品格。圣经不是说人里面有上帝的一种形象样式，而是说人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本身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里面的意志、情感、理智、身体都在某种方式上反映着上帝。思想你站在一面镜子面前，镜子反映你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我们很多姊妹早上起来都要在镜子面前站一会儿，但是镜子只能反映出你的一部分，你的前面啊，如果你转转还能照到你的侧面，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到你的背面。但是与此相比，我们更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比镜子反映的更深远。我们反映出里面，我们反映出镜子所不能够反映出来的东西。当然希伯来人没有我们今天所用的水银镜子、玻璃镜子，但是他们一样能够用光滑的表面看到自己的形象。那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一个人怎样能够在镜面的反射当中看见自己的形象呢？或者说准确的看见自己的形象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他要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个表面，这个他要照的东西。第二呢，照的东西离他的远近要合适。第三，照他的东西表面是要足够的光滑和清洁啊，如果水面上有波纹，它就不能够反应。如果一个铜镜上面脏不拉几的生满了锈，它也不能够反应照镜子的人的形象。人的被造也是这样，人要正确的反映上帝的形象，人和上帝之间要有正确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是正确的面对上帝，或者一个人的行为不能够体现上帝，他就不能够反映神的形象。当这个希伯来文的作者、旧约的作者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虽然我刚才说他们没有玻璃镜子，但是他们一样用某种东西，铜、铁、光滑的表面、水在照射自己。当我们讲到形象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想到是那个反射过来的形象。人的受造也是这样，人受造是要和神有正确的关系，而这种正确的关系是别的受造物和神之间没有的。神没有让别的受造物代表他或者跟他建立关系，神没有跑到伊甸园里面寻找说，狮子啊狮子你在哪里，鹿啊鹿啊你在哪里，他呼唤的是亚当你在哪里。他要和人建立关系，因为关系是形象的关键。当人和神有正确关系的时候，人才能够正确的反映神的形象。如果镜子没有正对着你，或者镜子的表面是脏不拉几的，那么镜子所反映出来你的形象就是奇怪的、部分的，甚至是扭曲的。神要我们和他有正确的关系，以正确的反映神的形象。不仅如此，在这两节经文当中，26节和27节里面，神的创造既有单数又有复数。神和自己是单数的，我们是复数的。造人是单数的，他们是复数的。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他使用一个复数的名词，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因为关系不但在人和人当中，关系首先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者之间是有关系的。而这个关系当他造人的时候，他也放在人的里面，人和人之间也拥有关系。 神要我们正确拥有的关系不单单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人和人之间正确的关系。所以神的形象的第一层含义，我们刚才讲到是身体，我们讲到神的形象的第二层含义，是我们里面所反映的来自各种神的特质，道德、理智、情感、身体、人的创造力，但是他们都是和人和神的正确关系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关的。不仅如此，在创世纪五章三节当中，圣经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创世纪五章当中，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汇再次的出现，出现在谁的身上？亚当的儿子的身上。赛特作为亚当的儿子，承载了亚当的形象和样式。这意味着说，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和神有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称他为天父，这是为什么诗篇的作者称他为父，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的关系，一个后裔和儿子的关系。那么人犯罪之后还有神的形象吗？我们的仇敌还有神的形象吗？非基督徒还有神的形象吗？我们可以把神的仇敌骂为畜类，为猪狗吗？这是否包括我们的仇敌，甚至是上帝的仇敌？可能你会想，罪人已经没有神的形象了，因为人犯了罪，堕落了，偏离了神的心意。但是圣经不是这么回答的。在创世纪九章六节，第一章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圣经说，九章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换句话说，即便是堕落的有罪的人，他的形象也依然是神的形象。虽然这么说，但是人堕落之后，这个形象和样式已经不一样了。就好像你去照一个哈哈镜，那个哈哈镜是扭曲的，但是你依然会说那里面是我的形象，对不对？就像你把一面镜子摔碎了，然后你去看这面镜子，这个镜子里面依然有你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形象是破碎的，是不完全的，是扭曲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反面的。所以加尔文指出说，人堕落之后，这种形象和样式仍然是体现出来，但是呢，是被破坏和扭曲的。而且呢，我们的罪，即便是我们的罪，本身也在反映着上帝，因为罪就是试图要让自己变成上帝，罪就是要让自己坐在宝座上。所以加尔文说，即便是对这形象样式的扭曲，也是一种讥讽的方式在反映着上帝，因为我们想让自己变成上帝，我们想让自己踹夺这个主权，来成为上帝，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受造物才能够犯的罪，动物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堕落的极大悲剧，就是堕落的人，我们仍然带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不能够脱离上帝所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就像我们不能够和我们的皮肤分开一样。所以我们的所事，就是我们承载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即便是再坏的人，他也带着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那么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样让这样的信念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所作，就是我们做什么也能够反映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当我们讲到神的形象或者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的时候，你还除了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镜子或者是光滑的表面的反射以外，你还可以想到什么是形象和样式的彰显？你还想到什么？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非常常见啊？什么？相片跟镜子差不多。还有呢？雕塑。每一间大学你都看到过啊，大部分的大学。什么？父母孩子，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是那个后裔后代代表的神的形象，雕塑代表的神的形象。你有没有看过《再见列宁》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象征着东德摆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是国旗，不是可口可乐，也不是昂纳克的逃亡或者是夜总会的进驻，而是列宁像被拆除。当美军占领巴格达的时候， 拉倒萨达姆的塑像这件事情象征着伊拉克的极权主义统治的结束。在远古的近东时代，同样人们用雕像和塑像来表明一种权柄，这就是形象。所以当我们要放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不是第一世纪，公元前十六世纪的犹太人，当他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当他们读到形象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什么？他们想到的是中东的那些君王们为自己树立的塑像。为什么这些当权者喜欢为自己设立塑像呢？为什么每个大学校园都要树立一个毛泽东像？最近好像有一个刚刚被拆掉，有个巨大的，在河南还是什么地方。列宁、萨达姆或者毛泽东在各地设立塑像来，可能不是他主观愿望的，可能是地下面的人自己去弄的，但是呢，他都在表明和提醒一种权柄性的存在，他都在向这个地区的百姓在表明和提醒这个权柄的存在。我不是要把神和独裁者相提并论，但是形象的原意就是这样的，代表着某种权柄，是一种带着权柄的塑像。人是神的形象，人也就带着神的权柄。人怎样带着神的权柄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的昆虫。在二十八节，神更进一步的给人类颁布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意味着说，神给我们权柄，代表他管理神的创造，维护世界的秩序，使他的创造更加的繁荣，更加有秩序，更加好的成为人类的安居之地。这是基督徒常常说的文化使命。神的形象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职分性，神把他的职分分一些给我们。上帝有君王的职分，所以我们是他的助理君王，他的摄政王，他设立这些具有他形象的人来管理全地。神的命令，这个我们要做什么的命令，包含两部分。第一，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要看到我们充满，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讲的时候讲到，神的创造包括他创造构架，在前三天，在后面三天，他创造充满这个构架的动物和人类。神要看到我们充满他为我们所造的世界和天地。神不担心人口太多，资源不够吗？神不像没有马眼出这样的担心吗？神不担心计划生育问题吗？看起来是这样的。人口过多从来不是神要担心的，因为神是宏观的宇宙的供应者。在上帝的经济学里面，人不是消耗品，不是像唯物主义者们所认为的仅仅是需要社会供养、消耗自然资源的动物而已。在神的庄园里面，人不是消耗品，人是不是消耗者，人是治理者。神是创造者，神是供应者。所以如果神这位供应者，这位主人不为管家仆人太多而担心，仆人也不需要为此而操心。那我也要指出，把人看作消耗者、累赘、社会累赘，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特产。在贪图享受的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世界里面，把孩子当作是累赘，或者是看作妨碍自己追求快乐的包袱，甚至在教会里面把孩子看作是妨碍聚会的累赘，不欢迎带父母孩子带教会来教带孩子来教会，这同样是与生养众多这条命令相敌对的。生养众多让我们把孩子看作是治理这地的，带有神形象的。神没有硬性的要求人必须生多少个，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只生了一个是不是不符合神的心意。但是神要人看到生养儿女是一个祝福，是神所喜悦的，是给全人类的一个责任，也是神向我们施慈爱的表现。这是第一个文化使命的第一部分。文化使命的第二个部分是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环保主义者认为这句经文是基督教的原罪，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破坏，就是因为基督教主张人类要治理和管理自然界而造成的。那如果是圣经是对的，我们是不是要和大跃进的口号一样说人定胜天，还是说像环保主义者们认为的，我们应该对自然界存有敬畏之心？我认为这是两个极端。上帝造我们不是要我们与这个自然界相敌对， 跃进的口号是自然界是与我们敌对的，人定胜天，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征服这个自然界。而环保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我们的，是一个神，自然界是一个应该当作神来敬拜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对大自然存有敬畏之心，现在的报纸上这样的语句越来越多。这是两个极端，神创造自然界，神创造人类，要人类治理这地。换句话说，你的物业不会说我要征服你的小区，对不对？同样，你的物业也不会说我对小区要有敬畏之心。所以我们对自然界是一个摄政和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它，也不是为了敬畏它。神邀请人来延续他创造世界的工作，而且人的工作带有权柄和创造的能力。在二章十九节，亚当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神把自己各安其类创造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要各安其类的把它分开，研究他们，了解他们，找到他们的分别，给他们起名字。在这件事情上，人运用了自己的智力，自己的观察力，自己的创造力，这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他所做的工作就延续了神的创造，使神的秩序得到成全和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们，当他们发现了新的物种，他们给它取一个很难听很长的拉丁文名字，还给它取一个很偏僻的不知道哪里找出来的生僻字弄出来的一个中文名字，他们也是在延续亚当的工作。所以治理和管理就是这样，我们以我们的方式继续发展和维护神所创造的工作。神创造的工作是什么呢？神形成框架或者领域，然后神充满他所创造的框架或者领域，形成秩序，目的是让人可以舒适的合一的生活。我们参与神所护理所造的世界，让这世界既保持神所创造的规律和秩序，不至于被颠覆，又更好的被充满，更好的出产，更好的展现神的丰富。所以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需要征服它，胜过它，我们也不应当征服它。自然不是我们的主人，自然是被神供应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圣经给我们一个平衡的视角，既不是过度的开发，也不是把自然当作我们敬拜的对象。治理和管理这个世界是神的形象之一，神学家们称此为神形象的职分性，就是神把他的职分分一部分给我们。当我们种植一片土地，让它能够丰饶的产出供应人类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设计和制作出一件美丽的衣服的时候，当我们清洁一个乱七八糟的家的时候，当我们教导孩子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个语言翻译成另一个语言，使它对另一群人有意义的时候，当我们设计或者开发某一个软件，使别人能够更有效率，更加发挥他的才干和能力的时候，当我们检测某一个产品的质量，确保它对社会和对人类的繁荣有益的时候，当我们把地里的出产烹饪成美好的食物，让人可以享受恢复体力继续工作的时候，这个列表可以无穷尽的延续下去，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里面。如果你对工作使命和工作中彰显神的旨意和性情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喜马拉雅上去找一个我们曾经教导过的名叫职场圣徒的课程，这门课程还告诉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怎样找工作，你什么是你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应该考虑的首要要素，什么是次要要素。但是朋友们，我想让你看见的是，你的工作只要它不是伤天害理的，只要它不是违背圣经伦理的，它都是尊贵的，是创造使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文化使命的一部分，是上帝的职分性权柄的一部分，也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是商人还是厨师，是全职妈妈还是全职牧师，都是文化使命的一部分，都是在建立秩序、恢复秩序，也是在维护和体现神的形象。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从这段经文当中所看见的两个答案：人是什么？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做什么？人维护和发展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足以引出大量的应用，而这些应用在我们这个无神论主导的国家来说， 是熟悉又陌生的。我说的熟悉是因为很多圣经所带出的伦理的原则符合我们一般的常识，陌生是因为它不符合无神论世界的逻辑。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应用，但是我想给大家五个，在结论当中我想给大家五个应用，能够改变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的一些对人错误的观点。第一，人承载着神的形象，所以人是宝贵的，人是有尊严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向你的照片吐口水，你会不会生气？你看到一个人把你的照片扔在地上拼命的踩两脚，你会不会生气？这会被看作是对你的攻击。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九章神禁止谋杀，因为当人和人之间彼此相争相斗甚至杀害的时候，我们是在毁灭神的形象，我们是在批评神的形象，我们是在攻击神的形象。如果我们因着种族、意识形态、理念、户口、性别、文化水平、社会阶层而互相攻击、仇视、奴役、贬低和杀害，我们就是在贬低、杀害和攻击神的形象。很多词汇可能是出于习惯或者文化，比如说把敌人称作鬼子，把朝鲜人称作棒子，对不起，这人在后面，把新疆人称为哈密瓜，这些是对人的不尊重，或者把台湾人称作八子，这些都是对人的不尊重。如果你不喜欢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别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我们应该用对待神的形象的方式来彼此尊重。第二，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看见每一个人，即便他不是基督徒，即便他信的是邪教或者异教，他仍然是神的形象。我们可以享受来自不同信仰者的智慧、创造和供应。基督徒的餐厅做出来的并不比穆斯林餐厅做出来的更加美味。无神论的科学家发现不见得就一定是错的，基督徒科学家的发现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对的。基督徒的科技企业不见得比非基督徒的科技企业更加高明，基督徒的管理者也不见得比非基督徒的管理者更加会管理。神的形象虽然受了亏损、遭到破坏，但是仍然在人的身上。所有的人，无论是不是基督徒，自觉或者不自觉，都在参与着神所设立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治理和管理之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基督徒科学家就一定比非基督徒科学家来的高明，基督徒开的店就一定比非基督徒开的店卖的东西更加属灵，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形象、神的形象所造的，在维护和管理这个世界这件事情上都具有同样的责任。当然我们具有更大的责任，就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彰显神的形象和行使神给我们的管理。第三，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去发现自己的工作在治理和管理这地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你有没有去这样想过自己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否违背了圣经的伦理？你的工作是带来秩序还是在破坏秩序？你的工作怎样帮助别人？是否有机会使你自己或者让别人能够发现神在创造时放在人身上的个性、潜力和恩赐？你的工作怎样参与神的创造、发现神的创造和发展神的创造？你的工作怎样使社会得到益处，使你的家庭得到益处？这是我挑战每一个基督徒去思考的问题。对你的工作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使命的理解，可以让你的工作更加喜乐。提姆·凯勒牧师有一本书叫做《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一下这本书。第四，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属于亚当的每一位子孙、每一个人的。圣经不允许我们把人类说一些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另外一些人则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属于各个民族、各个国籍、各个户口、各个阶层，它属于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奴隶和自由人，属于那些有残疾的人，甚至属于那些残疾的如此严重以至于不能够照顾自己，让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活没有乐趣的人，他仍然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圣经没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因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具有的尊严之外，我们也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外。在上帝眼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奇妙宝贵，不但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错误的，漠视一个人的生命尊严也是错误的。 这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既反对堕胎也反对安乐死，因为这两种都是基于某种价值观而剥夺人作为上帝形象的代表者。第五，也是最重要的，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导致一面镜子不能够正确反映本体的形象。我们就是一面摔碎的镜子，因为我们错误的扭曲上帝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刚才在创世纪第五章已经看见儿子带着父亲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真正的儿子，他带着父亲的形象，他更加完美，他更加美好，他完全的彰显那位创造的神。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进一步的说，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和神有正确的关系，也能正确的反映出神的本相。那我们呢，如果我们要正确的反映神的形象，保罗说我们应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需要正确的面对基督，我们要和基督有正确的关系，就变成主的形状，也就是反映神的形象。真正神的形象是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当中被他的爱所雕琢，被他的爱所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正确的真正的反映神的形象，因为我们犯罪了。而我们要正确的真正的反映的神的形象，我们需要回到基督里面，我们需要让基督用他的爱来雕琢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像利未记所说的，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有一本绘本叫做《绒毛小兔》，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给自己的孩子读过那本绘本。神学家亚金森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应该拥有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长毛绒的玩具兔子，他非常希望变成一只真正的兔子，他就问匹马，他说真实是什么，是不是只有些齿轮在里面发出声响，并且有一个伸出来的发条把手，就让一个玩具变成真的。匹马说，真实和你长得什么样子没有关系，而是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如果一个小朋友爱你很久很久，不是把你当作玩具来玩而已，而且真的爱你，你就会变成真的。会弄疼我吗？兔子问。有时候会，但是当你变得真实时，你不会介意其中的疼痛，匹马回答说。这个情况会像上发条一样刹那间发生吗？还是会逐渐成真？兔子问。不会突然发生，你会慢慢的改变，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那些很容易破碎、有尖锐的边缘或者需要小心保存的玩具，都不大可能变得真实。通常当你变得真实时，你大部分的毛发都会脱落，你的双眼也会脱落，你的关节会松脱，变得破破烂烂。但这一切都不要紧，因为你一旦变为真实，除了对那些不明白的人来说以外，你就是最美的。但你一旦变为真实，便不能再变回虚假，你将永远是真实的。我们现在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扭曲了神的形象，我们唯有透过爱的关系而变成真的。但这种爱，这种真实的变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关系需要时间的建立，关系需要这位造物的主现在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进一步的雕琢我们。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救恩的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关，神呼召我们进入这关系，而且神乐意透过他的儿子塑造我们，成为他形象正确并且真实的承载者。我们来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却成了一块摔碎的镜子，不能够体现和彰显你的形象。但是你愿意让我们变得真实，你因此赐下你真正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神形象真正的反映者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为我们的罪死，而我们可以借着与他的联合，对他的信靠，被你雕琢来继续的成为圣洁，来反映你真实的形象。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和伟大的真理，我们也看见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慈爱并且不会丢弃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你帮助他，也帮助我们当中已经信靠你的人，求你使他看见并且胜过他所面临 在雕琢当中所面临的痛苦。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